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欢迎来到这个线上今天啊，文慧老师早上好。
早上好，
小龙虾早上好。
哎，早上好，万峰老师，刚才您在唱戏吗？
不行吗？
可以，可以。
礼拜一的早上吗？
好，可以，可以。我们万峰老师永远带给我们新鲜的活力啊。那么在这里呢，也跟大家说声早上好。这是呢，2026年3月16号星期一的早上7:31，欢迎所有亲爱的家人、听众朋友呢，来跟我们有空中团契一个小时。这是早上非常开心的一个空中团契。那文慧呢也非常开心，为什么呢？因为看到了好久好久不见的陈信延寨。
对，很久没见，多来玩儿。
是的，陈信延寨应该是咱们这个节目开播的时候就已经参加过了，那么有一阵子没有冒泡了，所以今天早上呢，文慧一上第五空间看到陈信延寨，真的好开心啊，老友相逢，来碰杯。
哎，据说这个节目都10年了，对不对？
什么据说？
不是吗？
啊？
不，这个节目不是10年了吗？
是啊，你不用据说嘛，是真真实实
的。主要是据你说，其他我都不记得了。
我们是2016年10月底，所以呢，从
九岁半，
从10月开始，我们就会有一连串的庆祝活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展开。那么在下半年台庆之后呢，我们就会出广告啦。所以，请大家呢先好好的蓄满你的精神，投入我们的台庆，接着呢就可以投入线上今天的10周年庆典啦。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灵修，还有呢就是父亲心第五讲，从中国文化来看父亲亲子的角色，然后呢反映到我们跟天父的关系。这是龙辉大哥生前病的时候所录的音啊。然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哎，我们会说昨天打假吗？
对啊，鸡爪吗？打鸡爪，
你就只注意这个啊！我不但记住了鸡爪，我还记住了
什么卫生巾啊？
对
呀，
对呀，所有民生用品我都看了一遍，免得让自己呢陷在那个泥潭里头啊！所以昨天打假有一些消息是很重要的，请大家一定要看看啊！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一周的金句，《箴言书》18:12，也是非常容易背的。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好了，有带导的事项呢，赶快摆上来。我们希望能够呢，跟大伙儿呢，一起来彼此的守望啊！哎呀，我最近
好，礼拜一还敲不准，明天就准了啊！
现在敲准了吧？刚才呢，我一边看着万峰老师在捣弄他的小龙虾，所以
我哪有，我的小龙虾在我座位，我就在录音室没有龙虾，
所以呢就敲的没有集中一点，
就人肉。
哎，人肉。好了好了，那今天要和大家说什么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呢，那就是呢，哎，春寒料峭，乍暖还寒，请大家还是要注意呢，冬天的衣服不要先收起来，还是有用的。 这个天气呢好像有一点精分啊，为什么呢？因为北方升温，南方降温，我们看到了。
没事，我不会同时在两个地方吗？
是，但是我们要说嘛，交界的地方可能就有点难受了。白天呢热得不得了，早晚又冷得不得了。来，升温的是贵州啊、湖南啊、湖北这一带。那么哦，不是升温的，是降温，降到十度以上啊。也就是说呢，可能今天20度，哎，到了晚上就会10度了。那么升温是哪里呢？升温呢是东北北方，所以呢请大家呢首先真的每天看看气象报告，该穿什么衣服，该多见识多带一件什么衣服，大家呢自己应该很清楚了。
我老婆呢就把窗户都打开了，美其名为通风，实际上呢就让我被蚊子咬了4口，很不高兴。我现在
好，你继续去不高兴啊，希望呢上帝帮助你，这一小时过后呢你的气可以消了。另外呢，早餐吃了没有呢？那今天要和大家呢说说早餐的事情。很多人呢为了多睡一会儿，干脆呢就不吃早餐，或者是把早餐午餐呢合为一餐。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医师汪振元就表示啊，这种做法容易导致呢单次吃太多，引发胃胀、反酸等等不舒服的症况。所以呢，哎，我们要小心，一定要按时吃早餐。同时呢，不规律的饮食习惯呢，会打乱人体的生物钟，造成了血糖大幅的波动，还存在呢体重增加的风险。早餐一定要吃，而且最好在8:30之前吃，那不要吃得很快，不要吃得急匆匆的、急就章的，用15分钟到20分钟慢慢的享受。那跟午餐之间呢，最好隔个4到6个小时。即使有的时候我们起床比较晚了，也要呢吃一点的早餐，而且一定要跟午餐分开。
哦，你在批评我是吧？就是我们叫少吃多睡觉，就少吃一顿就多睡10分钟。
所以你现在知道为什么你拼命减肥
都减不了是吧？
对，这个减重的成绩有一点难看，就是因为呢你没有按时按后的吃你的三餐。所以在这里提醒啊，今天呢林良要吃，然后呢肉体的早餐也要吃。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郁苦期灵修，耶和华的手。以西结书37:1-6，
耶和华的手按在我身上，耶和华借着他的灵带我出去，把我放在平原中，平原遍满骸骨，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看哪，平原上面的骸骨甚多，看哪，极其枯干。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活过来吗？”我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他又对我说：“你要向这些骸骨说预言，对他们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过来。我要给你们加上筋，长出肉，又给你们包上皮，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过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以西结书是先知书，以西结是犹大亡国之后的先知，带着亡国情怀，不堪回首， 前路茫茫，耶和华的殿没有了，没有献祭和礼拜，没有宣读圣言，没有歌唱，信仰生活似乎失去，信仰的上主也好像不知道在哪里。他还在引导子民吗？他还是一个全能者保护着子民吗？他的子民像骸骨，没有形态，被丢弃遍野，有存在意义和价值吗？上主真的爱他的子民吗？他还认定以色列犹大人民是子民吗？我们曾经有着和先知同样的心情吗？其实呢，上主的手能够伸到我们的身边，引导我们，发出能力，帮助我们改变现况，又能够安慰我们。但是上主是怎样叫先知产生信心和希望的呢？是引领他认识自己和神子民的现况，有如枯骨一般满布在平原上，虽然是平原，但满是极枯干的骨头，没有生命和生机，没有活着的盼望。上主问先知，骸骨能够复活吗？先知只能够老实地做出不肯定的回答。现实真的是很残酷无望的，神的子民和先知无法想象何来盼望，心灵和生活只是行尸走肉，上帝还会向他们说话吗？还会有安慰之言吗？他还会对子民有希望吗？闹翻了的关系能恢复吗？灵性枯干如同枯骨的心灵可以重新眺望吗？这时上主呼召先知向枯干的骨头讲道，宣讲神的旨意。这是上主积极主动的安慰和关心，并且重新认定子民的身份。但以西结能够有信心接受这个任务，去点燃早就熄灭并且死了心的这些子民吗？我的心灵也有这个需要吗？我需要先知的预言吗？我愿意像先知一样先被安慰，先被点燃，然后去安慰点燃和我一样枯死的人吗？上主说要使气息进入子民里面，这是怎样的事情呢？是像创造人类的方式吗？上主要再创造我，上主要使死心和枯死生命的我复活吗？那我可以死而复活，重获失而复得的子民身份和爱顾吗？我信这称为预言的信息吗？我目前是在一个怎样的状态里活着呢？我有什么情况显示我是存着盼望的人呢？我需要主点燃我的心灵吗？谁可以帮助我呢？或者如果我已经有主给我新生命的力量和感动，那谁是我要去点燃的人呢？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活过来吗？我说，主耶和华啊，你是知道的。以西结书37:3。
郁苦期灵修，耶和华的手，作者林俊，播音李崇恩，2026年3月16日。
与主相连，
学筑样式，根主教宗，教会年历灵修。
我的手很香，你的手很大，用你牵着我，不再害怕。
你的手很小，我的手很大，有我牵着你，不会缺乏。我们天上的阿爸，掌管宇宙和笑话，有你顶着天不会塌，有谁比你更有办法，更有办法。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哥林多后书一章七节，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
盼望不是被动等待，而是主动的投入，它需要坚韧的意志和持久的行动，才能从一个想法变成一个活着的能实现的真实存在。
2026线上今天，与你一起活出盼望。
早上7:47，感谢神，我们能够在空中有一个早晨的团契，而且呢，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大伙儿呢聚集，我们跟着教会年历来灵修，现在是预苦期。那今天
呢？怎么？
今天灵修的经文可能对很多人来讲呢，既熟悉又陌生。
我通常不敢碰，因为呢，我每次大斋期啊，都遇见这个以西结书的37章，枯骨复生。但是呢，我好像对前面后面不太熟悉，只记得这个部分，就是耶和华应许啊，他就能够弹出来，好像那个僵尸那样、丧尸啊那样。
我们的万峰老师，被这些电影呢荼毒以身啊。那这就是刚才文慧说的既熟悉又陌生，因为对整卷的以西结书呢我们不一定那么熟悉，读了还有很多地方不懂，但是呢对37章1到6节骸骨复生这段经文，我们常常看到，而且也听到传道人会透过这几节经文来提到神的工作。那所以呢，既熟悉又陌生，没有关系的，我们就随着教会年历灵修来好好的进入这一段经文当中。今天的主题就是耶和华的手，只有神，活活的真神，才能够做这样的一个活而且真实的事情，那就是使骸骨复生，使没有属灵生命的人重新有属灵生命，而且呢，我们这些呢重新得到属灵生命，可以说是生命更新 复活的人，我们还有一个任务，我们同样要去点燃别人。
嗯，昨天呢，我们教会就来个生死教育的讲座，就是说死后怎样，找了个神学家来，我就问了我最喜欢问的问题。
什么问题？
火葬的时候怎么枯骨复生？
哦，你要相信上帝无所不能。
他首先说你枯骨复生，你埋在土里头，那个骨头可能过几年那个肉都掉了哈。第一，你这样复生你也不太想看到自己的样子，但是神在圣经里头应许了有荣耀的身体，其他没说。
对，所以呢，人真的很难用自己有限的头脑，像万峰老师这颗大头脑，博士的头脑都想不透问这样一个问题。那你要想想，除了骨灰啊，骨灰有些呢，还有骨灰罐。你要想，
还有些人分了投了海洋，然后飘到不同的地方，
然后还有什么树
送到太空去，有些、
啊、对，还有树葬的，对不对？什么都有。那你要想嘛，所以人呢，只能够用眼睛看的去想。但是呢，以西结书37:1-6呢，突破了当时先知他的想象，他的头脑的认知。同样，今天神也要我们学习，就不是眼见，不是凭眼见，而是要凭信心。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了，我们领受了这个复活的新生命，我们是有事要做的，不是光享受而已。这个要做的就是我们去点燃
别人。然后昨天呢，那些人就问那个教授说，我们复活以后会不会变老？教授就说，当然会变老，但是老不死。
教授
真的又没病，又没病，又不死。
教授真的这样说吗？还是你添油加醋？
他说的，不是我说的。
教授你也太幽默了啊，真的太幽默了。荣耀的身体究竟是怎么样荣耀法呢？这个真的很难去解释，我们只知道跟神在一起好得无比。至于是怎么样的呢，还有好多人好纠结啊，对不对？就是哎呀，那到时候夫妻不成，做弟兄姊妹那怎么做呢？哇，或者是什么爸爸妈妈跟孩子之间，到时候就是以兄弟姐妹相称，那怎么办呢？
还有结婚的，有些人就觉得，哎，我跟我丈夫关系差得不得了，最好他去天堂，我去地狱。
不行，我们都要在天堂。
他去地狱，我去天堂。
我们都要在天堂。
也有人
他在东，我在西，是吗？
有些就很甜蜜，
在天堂死不相往来，是吗？好了，这些都是人世间的剧本，天堂是怎么样的剧本呢？在上帝的手中。但是我觉得你们教会有这样的一个生死教育是好的。所以今天呢，我们想想以西结书37:1-6，其实抓住一个很重要，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讲，国家没了，神的子民被掳了，神的应许是不是要落空了呢？但是上帝让先知看到骸骨复活，就是在人没有盼望之时，在人觉得就是这样了，没路可走的时候，再怎么样连上帝的应许可能都要落空的时候，上帝让先知看到，不是的，在神的手中，神有自己的时间，神有自己的作为。我们要做的就是呢，不凭眼见，凭着信心，然后顺服信靠，跟着上帝走，这是很重要的。好了，早上的7:53，接下来呢，我们要听罗文辉大哥的专栏。
中国文化中的父亲是严父慈母，是为父之道；而基督信仰中的天父是温柔的眷佑者，是主动的和解者。
这两种父爱如何在我们生命中相遇？
对照传统与信仰的父亲形象，带你修复与肉身父亲的关系，也更深经历天父的爱，
在文化里遇见父亲。
父亲心，
中国文化篇。
父亲的祝福。每个父亲都可以送给孩子一份大礼物，那就是一份无偏私的爱，一个肯定和关注的眼神，一句鼓励的话，一个支持的行动，这些呢，都化成对孩子无尽的祝福。人心总是有所偏好的，以撒偏爱以扫，利百加偏爱雅各， 在神家的儿女呢，也难免以自己的喜好为中心。在中国的古代社会呢，基于文化传统和利益关系，男性可以继后相当，绵延家业，女性呢，因为要出嫁，被视为外姓人，家庭中自然出现重男轻女的现象了。虽然是这样，毕竟呢，每个时代总有一些通达的父母，可以突破社会文化的障碍，打破常规的限制，又不以自己的喜好为中心，给予孩子们无偏私的爱。唐代诗人白居易呢，快40岁的时候，妻子才产下一个小女娃，老而无子，旁人都为他感到惋惜啊。但是白居易呢，并没有介怀啊，反而安慰妻子。可惜小女娃3岁就夭折了，过了4年，白居易妻子再产一女，取名罗儿。白居易呢，非常珍爱罗儿，视她为掌上明珠，罗儿也带给父亲许多欢乐。罗儿长大之后嫁到夫家，也生下了一个小女娃。为父的体会到，在这个封建社会下呢，女儿所承担的压力和心情的沮丧，所以呢，在外孙女满月的时候，他特别写了一首诗去祝贺。诗里面提到说，怀中有可抱，何必是男儿，就是希望女儿在她的家里面，她的家族中的人呢，不要随从社会的风俗，有重男轻女的思想。白居易给女儿的贺礼和祝福，就是对她的认同、肯定和鼓励，真实体现一份无偏私的爱。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啊，罗儿也许是幸运的一个，对比着在传统封建思想之下，很多女儿被父亲漠视、忽略甚至遗弃。据报呢，在中国大陆的某些农村里收集到不少女婴的弃尸。作为父母，为什么会忍心抛弃自己的骨肉呢？甚至置之死地呢？这种丧尽天良的行为，究竟是出于封建思想的遗憾，还是现实利益的考虑呢？再说，就算深受欧风美雨的影响的香港啊，重男轻女这种封建思想还是植根在不少人的心中。有些女儿从来没有听过父亲的赞美和肯定，没有听过父亲对她说，哎，做得好啊。父亲的祝福只是一生的期盼，得到父亲的肯定和赞赏，孩子的身心才得到健康的成长。相反的呢，得不到父亲的爱与关注，就会轻看自己，缺乏自信，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够聪明等等，形成性格的萎缩，不懂得去爱自己和爱别人。记得小的时候呢，我爸爸对我没有特别的赞赏，却是一种不刻意的忽略。我只记得小时候也不快乐，我好静、畏缩，常常躲起来哭，但是呢，却不知道不快乐的原因是什么。回想起来啊，也许是家人关系的疏离，大家的关爱太少了吧。有幸成为基督徒，失落的爱可以在天父的爱中得到补偿和满足。我从来没有拥抱过父亲，连他的手也没有牵过，记忆中父亲也没有拥抱过我，但是在一次安静中却感受到被天父一双温柔而有力的手所拥抱。我安然地躺在天父的怀里，泪水不断地流下来，也许是满足了长久的期盼吧。天父送给我一份大礼物，一份无私的爱与肯定，成为我生命中无尽的祝福。默想，基于个人的喜好和文化影响，在家庭中经常出现父母对儿女的偏爱，做父母的要提醒自己，懂得欣赏每个孩子独特的地方。在天父面前，我们每个人都是珍贵和独特的，因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这是以赛亚书43章第1节的经文。
论我逃到哪里去，你都看顾，不论我犯了什么错，你接纳我，你擦去我眼泪，跌倒你扶持我，我的生命因着你恩典完全，不论我要往哪里去，你都同行，不论我无助或软弱，你不离弃，你擦去我眼泪，跌倒你扶持我，我的生命因着你恩典完全，你是我天父供应我，你是我的拯救，你慈爱拥抱我，环绕我，永远不离开我，天父我敬拜你，天父我敬拜你，不论我逃到哪里去，你都看顾，不论我犯了什么错，你接纳我，你擦去我眼泪，跌倒你扶持我，我的生命因着你恩典完全，不论我要往哪里去，你都同行，不论我无助或软弱，你不离弃，你擦去扶持我，我的生命因着你恩典完全，你是我天父供应我，你是我的拯救，你慈爱拥抱我，环绕我，永远不离开我，天父我敬拜你，天父我敬拜你， 天父，我敬拜你。
父亲心，作者李淑文，播音罗文辉。
你心中的父亲是严肃的背影，还是遥远的记忆？
从中国文化里看父爱，从信仰里经历天父的温柔。
与父同行，让爱回家。
父亲心。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那我们特别欢迎恩乐美啊，非常欢迎你，
是刚上
第一次见面，
刚上夜班，那么快要下班了，哇，真的要好好的去休息。不过休息之前呢，一定要吃个早饭啊。也很开心看到呢，记者弟兄在第五空间说呢，转白班了，这也是很好，因为夜班真的是有一点伤身啊。好了，早上的8:06，您正在收听的是2026年3月16号星期一早晨7:30到8:30为您直播的线上今天，这是我们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有一小时的空中团契，我们可以彼此的交流互动，最重要是一起吃灵粮，然后呢一起背金句，还有最后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要
一起吃早餐，
彼此守望。所以有代祷事情赶快摆上来，我们为明明姊妹的眼睛疼痛上周应该是去复检，眼睛打了激光，那么一直呢都不舒服，我们求主缓解这个痛苦。那我们也感恩，就是呢真妹的小儿子呢出了车祸，但是人没事，我们为此感恩。
车还是租的，所以也不用自己赔太多，
但是可能要负一些责任啊，所以我们也
买了保险就很难说啊，
我们希望呢后边的事情呢很快就解决啊。另外呢我们看看还有谁呢，还有谁冒泡我们没有欢迎您呢？那还有呢，就是西边小路说呢，上周我在一个班帮同事上课，有一个学生一课呢也停不下来，拿别的同学的东西啊跟别人吵架，他的妈妈每天在学校呢照看他，这个孩子呢可能有过动症，又或者是呢情绪方面呢是有一些特殊需要的，例如我不知道内地怎么翻译，我们这边就是亚斯伯格症。
我吗？
就是也不能说是自闭症啊。那
就是我，你感受不到我那种自闭吗？
你自闭吗？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在班上的话，就是那个到处捣蛋不断拿东西啊，
就是不会表达自己啊。
对，但是里头呢有一股火，而且呢极度的聪明，这些孩子呢是坐不住的，那需要呢特殊的一些照顾，或者是呢特殊的一些教育方式。那如果有兴趣的话呢，西边小路我们可以呢帮您联系嘉言老师，因为我觉得每个孩子都是上帝的宝贝啊，虽然孩子还不信耶稣不认识耶稣，但是都是上帝的宝贝，所以如果您愿意呢多了解孩子这一方面呢，可以跟嘉言老师呢联系联系。如果您
今天早上就有了9:30，
对，但是西边小路可能要上课、
对，
如果您愿意的话呢，因为嘉言老师有一档新的节目在3月底就会推出了，关心在线，他们其中一个节目的重点就是要 关心特殊教育之下的孩子，需要特殊教育的孩子，例如自闭症啊、躁动症啊、或者是过度活跃症啊，这些的孩子家长怎么照顾他们，老师怎么教育他们呢？那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可以让嘉燕老师呢跟您呢做一个跟进。好了，那我们今天呢回过头来谈什么问题呢？不谈315啦，315呢就请您呢好好的去看看昨天的一些新闻啦。我们不想在这里呢谈那么多牌子啊。哇，我看315的新闻看得我胆战心惊。那不过还是有好牌子，值得让人放心去买的啊。那我们谈什么呢？我们跟进上周的话题，上周三还有周四我们谈到长者养老的问题。那么中国退休年龄几岁啊？
女人好像55或者50，
男人呢
男人就60咯。
哎，万峰老师说的对吗？女人是50到55吗？
很难说，每个机构不一样，
每个地方可能也不一样。全国性的应该是60，就是男士啊。那如果家庭经济有需要，体力也还行，是不是可以考虑延迟退休年龄呢？那全国人大代表张全收近日就提出了允许身体硬朗自愿工作的60岁以上的农民工继续务工。为什么特别针对农民工呢？因为如果是白领啊，或者是一般的可能有像万峰老师这样有经验的，那么退休之后呢可能
够钱吗？你想说我
还有
你以为了
可以成为顾问、
顾问
对，或者是呢回去呢就是有一些兼职，因为他们有的是经验嘛，对不对？但是农民工呢很多都是体力活
啊，对，可能那个五险一金也不太足够。
对、
啊、
当他们到了一定的年龄要退休之后，他们不可能回去当顾问嘛，也不可能有所谓的兼职嘛，再发挥他们的经验，那可能就面临下岗。可是他们经济有需要啊，怎么办呢？所以如何平衡就业权益和安全保障，那平衡之间如何拿捏呢，是需要解决的核心矛盾。那年龄限制呢，大部分建筑行业，我们说的农民工会参与的，例如建筑行业曾经推行清退令，就是禁止60岁以上的男性、50岁以上的女性从事高危施工，譬如说高空作业、井下作业等等，那主要是出于安全的考量啊。但是呢政策执行当中呢常常演变为一刀切，年龄一到也不管他呢其实身体棒棒的，他有经验就是一定要退。所以呢超龄的农民工呢即使身体健康经验丰富，也被呢挡在工地或者是其他的行业门外。那这个是一个他们要面临的现实状况。
但是呢如果他们农民工还好，但是如果有些时候呢那个领导老是不退呢，我们后面的很难继续努力去成长。
现在不要讲领导了，我们现在讲一般普罗大众了，领导有领导层
的问题。有些时候呢如果在机构里头呢也有一些体力活的不退呢，我们后面的年轻人也是他慢了吗？他已经比后面的人做得慢了一点点。
我知道、但是万峰老师你讲的是少数的，我们现在探讨的是中国普遍的情况。因为中国普遍就是农民工，有些农民工退了之后呢他是有经济压力的。你刚才讲的可能是一般机构一些事业单位有的，但是呢现在的问题是农民工不会在机构里头嘛，不会在单位里头嘛，可能是在建筑工地里头，可能是在一般劳力体劳力市场里头，那些呢劳动的行业里头，那很自然的他们呢退休之后他们能够有的养老金呢大概300到500元一个月，低于生活成本，所以为了生活他们必须继续工作。但问题是他们到了这个60了，他们要找工作容易吗？不容易啊。就算他们到机构或者是机关单位，像万峰老师说的，可能机关单位那些基层的有些人霸着位置不肯退， 那这些农民工怎么办吗？他到机关单位去做个清洁员也做不来呀，因为没有位置。还有就是就业歧视，因为呢一般企业普遍的设置45到55岁的年龄上限，如果你在这个年龄层你要再去找工作，你转业是很难很难的。所以呢超龄者大部分转向零工市场，从事保洁啊保安低保障的岗位，那常常面临什么呢？工资拖欠，没有社保这些问题。那怎么配套解决呢？
就是怎么换人呢？
怎么换人？
我老实说，你年轻的跑得快，你老是一定要请个老。
那要说的，
香港有一个餐厅呢，专门请老人的，厨师啊、侍应啊，所有人都是超龄的。
忘记了吗？他虽然年龄到了，但是他有经验，高危工作岗位的确是要有年龄的限制，因为就算他60，身体棒棒的，但是我们还是要面对一个他可能的明天、后天、大后天，可能明年、后年，他的身体就会往下走。
哎，白熊说的对，可能呢，就有些人呢，照退休年龄以后的就不用办养老险了，因为已经够老了嘛。
嗯，这个可能有待商榷啊。那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他到了一定的年龄，但是他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嘛，非高危岗位，譬如说技术指导啊、餐馆啊等等，我们可以放宽到63到65岁。杭州、天津这些地方已经在试点了。另外呢，政府也可以联合企业呢，建立超龄农民工专项招聘这样的一个渠道。那定向匹配低强度的岗位，最重要是低强度、低危险。还有呢，就是要有3种保险来覆盖，推广呢工伤保险、意外伤害险，还有重大疾病险。所以最好有这3保，那可以呢担保这些比较大一点年龄的农民工在就业时的一个保障。另外要特别提出来，女性农民工因为兼顾家庭，所以呢他的社保常常断缴，晚年的风险更高，所以我们也要特别针对女性有保障。那这一点可能要继续再看看怎么去立法了。其实呢超龄的农民工呢大部分是行业的老把式。
我知道，就是什么非遗的传承人，就把那些什么旧工艺啊
你也
传承
到下一代。对，你想的好美，的确的确。但是我们讲的是一般的农民工，譬如说建筑技工啊，那其实他们真的是可以呢有一些的经验带着年轻人，那体力活让年轻人做，农民工就在旁边呢协作配合，所以呢也可以解决一部分的用工荒，对不对？还有我觉得政府可能也已经开始在想了，因为中国越来越老龄化了嘛，那养老金要不要再提高一点呢？
所以真妹就问一个问题，她是企业家，那她到退休的时候就没工资了，那靠什么生活呢？
什么叫企业家？做生意的是吗？
他做生意吗？
个人企业、所以呢你就要缴啊，你个人企业你可能也要自己就是为自己缴一些的，
也得自己存钱，不要老是
还有缴那个什么保险费那些、对不对？有的有个人自雇人士，
对，有一些养老险叫年金呢，就是你现在投资了一块一块、然后他就替你存了，然后累积了，然后到60岁70岁就拿出来。
是的是的啊，所以这个就是提醒我们，趁着年轻我们当想想怎么样为我们，不要想孩子，要想想我们怎么为我们将来有一定的储备。但是呢已经有一定年龄了，我们也要学习想起讲起这些都有一些呢忧虑，可是我们要想想将我们的忧虑卸给神，因为神顾念我们。
一天，耶和华对撒旦说，
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呢？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
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衬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
他的一切都是蒙你赐福的，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 他必当愿吃掉你。
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于他。
约伯将要面临失去家园，身体苦难，精神折磨。如果你是约伯，你仍然会坚持信仰，忍耐等候吗？你相信盼望在神的手中吗？
约伯没为自己靠住一生，不管经过多少忧苦，凡事歌颂欢呼，心靠住的神。
2026线上今天与你一起坚守每一天，迎接从神而来的盼望。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我
箴言18:12，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
你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这一周金句呢是箴言书18:12，万峰老师读一次好吗？
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这个我从小都被我妈妈教导的，骄傲在败坏以先嘛，
你妈妈，
然后狂心在扑倒之前嘛，
你妈妈真是
尊荣之前必有谦卑嘛。
好，你妈妈真是了解万峰啊，真好。好了，那我们先来认识箴言18章属于箴言的第二大部分，这部分常被称为所罗门的箴言。它的特点呢是大量的使用对比句，比如呢智慧和愚昧，义人和恶人的对比。那么这一章主要对比了两种人，智慧之子和愚昧之子。愚昧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以自我为中心，这种心态呢会让人变得骄傲封闭，最终让自己陷入了孤立。就像18:1说的，愚昧人恼恨一切真智慧。
那箴言的智慧我们这几个礼拜都在说，它是什么意思呢？
那箴言里的智慧呢，不是指人的学问高低，也不是指做事的方法或策略，它指的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在生活中做出了正确选择的能力。这种智慧的目的啊，不是为了让人更成功、更富有，或者是更受欢迎，而是要让人得着更丰盛的生命。因为箴言书1:7就说了，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神的救恩就是要把愚昧人改成智慧人，而箴言这卷书就是教导我们得救之后应当如何生活。所以呢，真正的敬虔不是只在教会里，它应该体现在家庭、学校、工作和生活的每一个地方。
那今天我们能够在什么事情上做出智慧的选择呢？
早上好，
你们好。
你好，你是第一次打过来对吧？
我先背进去好吧。约翰福音6:35，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
阿们。
好，你好。
上个礼拜五我们在医院当中，那我打了很多电话没有人接，灰心了。后来就听到可宝贝的那些新朋友，我就不灰心了。现在那个医院同我在这个医院病房里面哦，早上他们起来了，我就是轻轻的放给他们听到的。哎呦，他说这个节目很好嘛，有健康，有带人身体，有怎么好，这么好嘛。 他得相信接受耶稣的。
是
还有一个他也想接受耶稣，因为他看到我们这样的平安喜乐嘛。我是就是一个人，我自己也很重看到我这个人生跟他们不同嘛。后来他们有些也是，那我求你为他们这两位祷告。
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好，今天呢我们呢就一起来祷告纪念我们的听众朋友。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一起祷告纪念赵继哲。今天呢转白班了，生活规律了，请你保守他，他的那个腰啊，他的那个背啊都觉得不舒服，
还有关节，膝关
节，就请你让他最后呢可以有更多人帮助他工作，同时间呢可以有医生的一个好的证明。我们也纪念阿琴呢，感恩他在工作里头，虽然孩子呢儿子还没找到工作，但是女儿找到一份兼职，请你帮助孩子呢，特别是儿子呢毕业以后呢可以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也能够发挥他的恩赐，还有不要浪费他读了这么多年书啊他的能力。我们也纪念这个西福月的左膝盖的疼痛来祷告，纪念他洗过头发以后有点痛有点肿，但是感恩里头没有累积那些液体啊，请你帮助他的那个膝头啊，让他可以康复起来。我们也纪念荣阿姨，荣阿姨今天早上身体感觉很不好，请你医治他，让他呢都是身体虽然越来越衰退，但是呢还是有你的喜乐在里头，也有他身边的很多的医疗的团队呢可以在老人院里头呢更好的照顾他。我们也纪念明明姊妹呢，上次打完激光以后眼睛一直不舒服，请你医治他，让他可以眼睛呢真的可以慢慢康复，找到这个医疗的方法。也纪念望林的父亲，不知道怎么办，因为呢他有很多的不同类型的疾病，望林很想把他带回家，但是呢有些时候呢在照顾上面呢也是遇见了很多困难，请你纪念他，想出一个好的方法。我们也为这个真妹的孩子呢昨天就撞车了，车祸了，但是呢就是人没事，我们感恩，请你继续让这个孩子真的慢慢成长，真的能够不让妈妈每天很担心。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
们。
哦，只有为你
看见一个需要就去满足他，发现一个伤害就去医治他。
只有为你我的心变成了一座城堡，一生一世都转。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只有为你。
谢谢万峰老师带领我们纪念有需要的肢体。那文慧的心中呢也是特别要纪念望林的，因为我知道呢照顾父亲不容易，所以求主呢给你智慧，也求主在引导当中一路开路。
对，我们一起同行在这个过程里头，虽然我们是远距离的虚拟关系，但是我们呢那个心是实体的为你祷告，
是
实体的与你同在的哈。好了，在这里呢谢谢你收听我们的线上今天早上的直播节目，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拜拜。
张开双手。